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分享主的见证。首先感谢主的带领，让我们大家在假日中间呢，因为为了神国教会圣公的发展，各位能够很愿意的把这样的时间给奉献，求主纪念。说起来，能够很自然的，面对面的跟大家说话，应该今天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哈，不然都是在台上哈，在台上讲哈。小弟算是第二次回国了哈，大家也应该知道哈。但是这一次回来，我发现，在很多地方，包括教会的建筑设备，还有我们人员的配置，跟我在过去西屯那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的时候了哈。那个时候人数少，那这次我来，我看到很多人才，很多面孔是很陌生的哈，所以我也在努力的去认识一下、了解一下。我觉得神特别爱我们永福教会哈，安排很多很热心、愿意为主服事的人，也愿意投入，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但是我们也愿意透过神的道理、圣灵的帮助，把这些资源能够整合，成为如同以西结书那里讲37章说的，当神的气吹到这个死人的骸骨身上的时候，有响声大响，先知说预言，然后那个骨头跟骨头连结，然后生肉、生筋、生皮，成为有生命的活人，最后成为神的极大的军队哦。当然，能够连结个人的恩赐，然后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个一个过程，一个训练，要有共同的想法。这一定要能够进入到圣经神的道理的合一，然后再来有圣灵的这种同工的见证，才能够走到这个属神的教会、属神的一个基督精兵，能够显出神的荣耀见证来的一个目标了。所以那个以西结书37章啊，有空我们可以常常看一看。当我们不认真的时候，就好像旷野的这个骸骨一样，没有神的灵，没有神的生命，所以没有办法骨跟筋连接起来，长肉、长筋、长皮啊。其实，在我们真实教会啊，很容易有这种见证，因为我们有真神的同在，我们是得救的教会。最怕就是没有信啊，所以今天呢，就以侍奉主这个主题啊，在我们规定的时间内会跟大家分享完毕哈。同时也说起来，也是再一次提醒小弟哈，也是继续努力这样做。我刚刚看我们的那个这份单子哈，我算一算有100零几个人了，6组啊。我刚刚在唱诗的时候就算一算了哈，然后。我觉得感谢主有这么多人这是很难得的哈，很难得可以用这么多。很多教会要找个10几个都有问题啊，真的，乡下山上很多教会很困难，所以有些负责人做了30、40年还在做，从年轻黑头发做到白头发，牙齿已经掉了，走路没有力量还在做，为什么？很可怜啊，找不到圣工人员啊，真的很可怜。那我们这里很多哎，那我在这里我这样看哈，我就6个组就已经有100零几个了，那我看到访问组没有在里面哈，福音组也没有在里面，还有其他团契的各团契的也没在里面。其实宗教教育所有老师应该也是事工人员了，这些如果加进去我看不得了哎，不得了哎。那我刚刚问一下郑执事，他是说因为有很多人重复哦， 我是建议如果下一次再办，各组别各团体都要出来，因为他都是在做教会工作，都是事工人员，因为很怕有些人哎没有看到他的组别啊，他就会觉得不被尊重受伤了。哎呀，事工人我们没有哎，那我们是不是不是？哎，我是怕这样哈，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了哈。那当然，在今天能够到来啊，我们感谢主啊。那有一些可能想来，大概临时有特殊事啊，我们也求主怜悯啊，求主纪念啊。那虽然我们参加的各位啊，在整个组别的成员里面是算一些部分哈，但是各位如果有感动感受，可以把今天的一些感动啊，可以分享给那一些没有来的，反正我们都会见面嘛，聚会哈，或者访问啊，大家可以互相的分享哈。只是我们有来参加的会比较清楚，因为直接听到哈，直接听到啊。所以我们这样看来啊，整个教会团队啊，要有一样的心智啊，这个时候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真不是不简单。就拿诗班来讲，他今天能够来练诗，或者今天能够到前面献诗，或在外面做献诗的工作，各位知道吗？有些可能没有吃饭就过来，有些可能家里发生事情，孩子的事，夫妻的感情或种种，但是他还是选择来，那他还调整他的心态，然后去把这个圣工做好，这个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我相信每一个人，包括负责人、执会成员一样，当你要开会，当你要协助这个圣工，你必须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然后不把自己的情绪低落和也好，或者是一种愤恨也好，带进到你这个时间去服侍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的学习操练。不要小看那个上台领会了，有时候遇到事情不能解决，但是他还是要上台领会，这个前面一定会有一个祷告，他开始调整心理，准备好然后再上去，怕后面耶稣里面讲到讲不出造就信徒的道理，讲不出神的话，而是一种情绪的发泄，甚至是一种变成不是神的道理在那边分享。你看看这个要调整，为什么？一个目的不影响我现在这个时间这件圣工的侍奉，我不是用个人情绪血气方面带进来这个时间，等到做完了再好好跟神祷告，再看看寻求什么方法来处理。我相信每一个服侍神的圣工人员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只是多跟少而已，是不简单。侍奉神真的要存心，而且要用心。侍奉神不是就单想自己的想法，我们要这样，那几十个人跟你要这样吗？是这样吗？不是。也要看清楚这个事情，他应该是哪些人在谈，应该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单位，要分清楚啊，不然你一直在做那个不尊重人的这种动作，你说一次两次三次几次，人怎么跟你合作？人怎么跟你合作？这个人很注意啊，侍奉神不是你单纯的这样想而已，是一个团队，所以有任何的困难大家一起承担，有任何的好见证一起来享受，而不是在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这样那样。我告诉你，你的同工马上就选择要跟你分开，你为什么会忘记呢？摩西能力那么好，但是他一个人能成就这么多事吗？他的岳父叶特罗就告诉他，你要成立50夫长、百夫长、千夫长，所有的事情50个人的事情就找50夫长那个官长来处理，不行他就送到百夫长，哎，就至少有两个50夫长在一个百夫长三个人来讨论怎么做，不行百夫长不能解决，送到千夫长，千夫长里面有10个百夫长，有20个50夫长，大家一起讨论不是更好吗？所有的智慧能力经验放在一起讨论会不好吗？还在玩一个人的游戏吗？那你这个侍奉真的是不成熟，可以这样玩吗？ 教会是一样，有各种的团契。当然在教会里面的最高会议结会议讨论就是职务会，每一个职务会都要负责任，要讨论讨论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在各团契各组织里面各组别，哎，他们有他们的讨论，他们讨论不行，哎，就送到负责的那个负责人，然后他看，哎，没有办法处理，再往职务会去。如果真的很重大，当然是拿到信徒会议，他应该是这样走嘛。我们的教会游戏规则在地方教会是这样嘛？那到了教区有教区的规矩，到了总会有总会的规矩，有各单位最高的会议结构就是总会负责人会。但是要重大的圣工，要订定年度计划，所有工作就是要在全国代表大会嘛。真理的部分是圣职人员会议嘛。那传道工作部分有传道者联席会嘛，全国嘛。它各个组织的存在都有它的功用，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啊，千万不要玩一个个人英雄，有我就该怎么样。教会不是你个人的，你要对神负责，将来要被审判，你带到哪里去？所以要成熟，心态要成熟，做生活的态度也要成熟。我们不会想不通，你不代表比我们年纪小或者是比我们职分低的人不懂，就要透过会议把不了解中间的不了解那个距离慢慢的把它缩成在一起，然后产生一个共识。如果达不到，我们继续祷告，而不是抗争，更不是革命，更不是表示神的时候没有到嘛。如果这件事出于神的时候到，神会感动人的想法做法是一致的，就会共同来决定好的事情呢，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信耶稣要知道有一个功夫要做，忍耐等候。现在说不通没有关系，我们祷告，哎，下一次适当的说，哎，是不是又有一个机会，哎，成熟了，哎，自然就看到神的时候。或许是我们体的不够好，所以别人觉得还有讨论的空间，也没关系，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就是要学会这个团队的工作态度，不然因为一个人的疏失会影响整个侍奉神的动作。为什么我在领导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没办法往前呢？不是，有时候不是别人的问题，有时候是自己你这个人的问题啊。很多事情要面面俱到，不是你想怎样就好。比如说我们在现堂的时候，我因为参加过很多的现堂，我看到很多的问题啊，哎，有人就这样主张，应该现堂的时候是我们本会现堂，我们的信徒全部要在会堂里面，我们可以请旁边的教会工作人员安排我们外围的工作、接待的工作。哎，这个意见非常好，有的教会真的这样做。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本会信徒现堂，是信徒要来去感受神的见证、神的什么。啊，至于其他附近教会外围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特刊或什么，或者是光碟记录。哎，有些就想得很好，所以有些教会哦，哎，这个像嘉义教会已经80几年了，80周年，他们就这样做。我发现那个信徒就参加那一场，非常有造就，非常有造就。那这，但是有些没有注意，都是就外面的人进来，我们的信徒应该要享受听这个见证的过程或什么的造就，却没有在忙碌。那你就可以想到这个耶稣啊，来到玛利亚马大家讲道的时候，两个姐妹亲姐妹表现态度就不同，但是耶稣在这个事情上就做了很好的一个说法，那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地方。马大他重视接待，耶稣来他就开始在那边煮饭烧菜，但是他忙不过来啊，应该很多人来听啊，听耶稣讲，但是妹妹玛利亚就选择在耶稣脚前听讲道理。马大就生气，向耶稣生气，抗控告他妹妹，怎么不来帮我啊，我很忙啊。耶稣说，马大，你被思虑劳苦所忧愁啊，你的妹妹得到了上好的福分，是任何人绝对夺不走的福分，她在我的脚前听到了。 马大可以选择在耶稣要来以后，来之前接待，或者听完道理完再接待，应该是这样，那个可以处理的事情。耶稣做了很好的分别。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个人如果你用你那一套的想法，大家不能接受的时候，你说会不会影响侍奉者？绝对会，绝对会。你没有经过讨论，没有产生过共识，你怎么侍奉？绝对会。所以有一个好的会堂，但是我们内部软体的这种信仰，那种圣功的配搭，我们这个也要成长啊。我们不能再用那个过去稀土的模式，像家庭小家庭的那种模式来带到这个大家庭，不是啊。我看这里很多英雄好汉啊，各种学历教育不同的都有啊，各种环境成长的都有，都没有读书他也是曾经做过老板啊，他也有他的经营的人生的理念观念啊。所以在这种多元化的，因为我们面对台中工业区还有那个中科，你看看每个人能生活都有他的一套啊，在这个地方你要怎么办？所以今天安排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所以我最后就以侍奉主这个主题来谈。我会利用剩下半小时把它整个讲完。我们就根据圣经哈，而是不是根据你个人的看法或你的喜好？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哈。我们首先来看侍奉，侍奉这个字眼哈，它最早出现在圣经什么地方知道吗？最早出现在圣经什么地方？我原本应该要给讲义的哈，但是最近比较忙比较赶，我没有请人打，各位可以抄一抄一下哈，你回去再慢慢的读一下哈，会对你的侍奉有帮助哈，才不会哈听了一下哈记住几天又忘记又犯那个老毛病。侍奉最早出现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很重要，跟神的选民基督徒有很大的影响。请看创世纪十四章，创世纪的十四章，十四章，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十四章的第四节，好，一起读一遍，念。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五王跟四王的征战，而五王他们侍奉另外四王的权势辖管已经有十二年，这里谈到侍奉。侍奉在圣经原文里面，那个侍奉它另外一个中文解释叫做服侍。服侍这里是我们看到五个国王的城来服侍四个国王的城。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字只要是谈到侍奉神的时候，它成为专有名词。最早出现侍奉就是服侍这个字在这里，后来成为侍奉神服侍神的专有名词，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住。那我们现在就讲到底侍奉主，我们要侍奉要献上什么样的祭？献祭在旧约里面一再的强调，包括节期应该有什么条例，包括他的祭物有什么样的条例，祭司有什么样的圣洁条例，选民有什么样的圣洁条例，都非常重要。尤其在立位祭就把这个献祭的讲得很清楚。但是到了新约耶稣成就一切恩典以后，那我们再谈献祭，这个献祭就进入到宗教属灵意涵的意思是什么？献祭就成为所有一切行为动作服侍神的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服侍神的一切行为动作就是献祭，而不是在强调外围的那些祭物了。 因为耶稣要的是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来服侍他，所以献祭就进入到宗教属灵意涵的所有服侍主的一切生活行为动作就是献祭。那到底我们服侍主要献上什么样的祭，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请看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念。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保罗说用神的慈悲来劝信徒，教会信徒。这个表明什么？神的慈悲在哪里显明啊？最大的慈悲就是在十架救恩上面。所以这一句话说，我以主的救恩来劝勉你们，要献上什么样理所当然的侍奉呢？这里有讲，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献上什么样？三种祭。第一种祭是什么？看到没有？来，一起讲啊，什么？讲一下没关系，大声一点呢、啊。我们万一你讲的刚好或不刚好，我们也不会笑啊。第一个献什么祭啊？这里讲什么？啊？这里讲第一个将身体献上，不过这里讲的圣经讲的。你献身体就献人，那也包括你的心灵诚实，所以献上身心当作活祭，献上我们的身心当作活祭，这是第一个。这个火在原文呢是生命的意思，当作生命的祭。你想想看，我们献上身心，献上活祭，生命的祭，不是死祭，更不是罪的祭，不是罪恶的祭。当你在献在做这个服侍神侍奉的工作，你可以玩那个小圈圈吗？可以做恶事吗？可以做人的意思吗？这就不对哦。献上生命的祭，第二个献上什么祭啊？圣洁的祭。你想想看，当你在安排人事，你可以用你自己家的观念去处理吗？